亲情就是要追根溯源，
亲情就是要维系家庭，
亲情绝不能变得可有可无。
我们继续捍卫亲情，为亲情充电。
记得，亲情不断电。
对，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依然邀请您来收听加油老爸老妈。
圣经对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欢迎收听加油老爸老妈。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小芳。
嗯，欢迎您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是。
嗯，那这段时间以来呢，小芳跟新月一起都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在加油老爸老妈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跟您见面。
是的。
嗯，人的年纪一大呀，这个病似乎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哈，就随着自己了哈。尤其是到了老年之后呢，有一些慢性病啊哈，就会慢慢的对老年人的生活就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是。
嗯，
好像就是我们人体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
它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那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条件越来越发展啊，咱们的家里边的老爸老妈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保健啊，健康啊。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有一些疾病还是不能避免的。
没错。
嗯，
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
对，尤其是有一些咱们说的那种重大的疾病，
是
像癌症啊，像这样的，真的会，就是我们子女如果面临家里边老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好像就突然一座大山压下来了。
是。
嗯，
所以今天我就很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关于病。
嗯，
病这个主题的代表人物就是我的婆婆了。
嗯
啊，因为她现在也90岁了。
嗯，
正在病患当中。
嗯，
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病。对，她现在其实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癌症。
嗯，
并且是这种癌症当中非常严重的等级。
哦，也就是说到了晚期了，已经
晚期的晚期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在对我婆婆的这一段的陪护当中，我们觉得病既然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就是说作为子女，我们怎么来面对当我们的父母他们日渐衰老，生了这样严重的病的时候，我们作为子女怎么来面对这个环境。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所有的生活的这个常态哈，因为一场这种大病啊哈，好像就被打乱了。
是。
嗯，
所以其实我很有感动的，就是讲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一定要尽我们做儿女的本分。这个本分其实你说你能够有什么方法帮助他解决疾病的问题吗？其实即便是你再有钱，有一些疾病也是不是你花钱就能够解决掉的。或者说你有多么高的医疗技术就能够解决的。有一些疾病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在这一段日子里边给老人更多的关心陪伴帮助。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的，最希望儿女能够环绕在他的床边。他可能在这个时候看到儿女们在他的床边忙来忙去，他内心反而倒有信心，有一种力量在支撑他。
那说到这个陪伴和照顾哈，小芳，那我知道你前段时间刚刚在病床前照顾你的婆婆哈。
是。
那真是端茶倒水哈。
是是。
那甚至可能老年人很多这种擦屎擦尿的这种，
对，是，
我们也都要亲力亲为
的。是
的，
是的。
嗯，
我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跟我的丈夫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哈，来照顾我的婆婆。你想她一个90岁的老人，她瘫在床上已经大概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 间。
嗯，
其实老人是已经就是他完全不能够自理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特别容易长这个褥疮。所以呢，像我们陪伴他，那就一个人根本不够，你必须两个人。
嗯，
因为你要换尿垫呀什么这些，你一个人根本都抬不起来他。所以在过去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我等于我们一家人五六个人轮班来值班来照顾我的婆婆。
哇，你这样还是家里边有两三个弟兄姊妹，再加上媳妇呀女婿啊，有五六个人。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里边可能子女都没这么多，那就会更加的繁忙和辛苦哈。
是啊，那没办法了，像我们现在你就有的家庭就是你要去请护工。
对，
我的先生他们家这几个子女对他妈妈的照顾啊，真的是我见到的那种精心啊细致的程度。所以这老人九十岁三个多月躺在床上，人家那个皮肤一点都没有红。
哇，真是太好了。
真的，我们就经常的给他翻身，给他擦鞋，给他要让他保持干燥。
嗯，
所以呢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就是什么嘛，他们就是盼望的妈妈不要再受太多的罪了。
嗯，
就是能让他就是即便是在病床上，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一点就尽心尽力去做。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做儿女的本分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要尽心尽力。
对，就是在这种最具体的这种身体的照顾上。
对，你比如说就是你这是你能够做到的。
嗯，
你不是说你治疗我们没办法，但是你在日常的护理上是你能做到的。还有就是老人的饮食。
嗯，
我真的看到我丈夫他们家里边像哥哥姐姐，他们怎么精心的来给妈妈准备这个早中晚这三餐，精心的去制作，精心的去来看老人的胃口，什么能够让他吃得下去。这个我觉得我看到了我都觉得很感动，也是我应该学习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些虽然是我们儿女当尽的本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儿女，更重要的本分就是你要迫切地为着他灵魂的得救要祷告。这个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是，
对。所以我的婆婆呢，她九十岁了，她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因为我在他们家里面是唯一一个信主的。所以我真的迫切地为她祷告。就是盼望她的生命还尚在的时候，她能够意识清楚，头脑明白地接受救恩。因为只有这个才是一个永恒的盼望。
是，
肉体即便我们照顾得再精细，照顾得再周到，她再没有痛苦，她终将是要废去的。
是，
但一旦要是失去了这个机会，那就跟救恩就没有了。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了解哈，小芳，你在照顾陪护你婆婆的这段期间哈，其实我知道你去陪护她的时候，老人家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哈。
是，
那就是这段时间你是怎么从我们基督徒做儿女的这个本分上面哈，来给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临终之前的老人家哈，来传福音。
其实我为我婆婆的祷告大概也有八九年的时间了。
就是自从你认识主耶稣之后，你就开始为老人家的灵魂得救来祷告。
我家里的所有亲人，
没
有得救的，我每天都有一个名单，每一天都按着这个次序为他们祷告。当然这当中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年人，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是，
当我的婆婆真的是日渐年老的时候，我就更迫切地为她祷告。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有什么爱在里边，乃是神的爱进到我里边，让我能够看到这个灵魂它真的即将逝去。我能够有那种耶稣基督的心肠，看到那个灵魂的宝贵，我就迫切地为他祷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都会给他讲，讲救恩，讲耶稣基督的爱，讲十字架的舍己。可是呢，我知道我的婆婆她一直是一个犹犹豫豫，好像没有特别的明白。那么到这个阶段了，其实对我来说我更看重的是他灵魂的得救。
是，其实小芳，我刚才在听你说哈，在过去的八九年里面，你一直在为老人家的灵魂得救祷告哈。其实我也知道哈，除此之外，是这种婆媳关系啊，是非常融洽、非常和谐的。
是，
婆婆都把你当女儿看呢。
是是啊，这个我觉得是神的恩典了。因为好像这世上最难处的关系就是婆媳关系了。那我这个婆婆呢，也是天底下少有的善良的人。所以她也很爱我，我也真的很爱他。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得益于我婆婆的这种恩慈，也得益于上帝的爱在我里边。我真的是 很希望他能够信主，
嗯，
我希望他们家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耶稣，
嗯，所以当你说你跟婆婆哈，那个时候她已经是80多岁了哈，
是，
你在为她祷告给她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婆媳关系
对
是非常亲密的，很亲近
的
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连这个关系都没有，其实你跟她说什么，
嗯，
根本就不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之上，
对，
哎，
那所以现在到了最后老人家的这最危险的一个状态态了，就是在病床前了，已经，
嗯，是，所以这个就是他会推动我，
嗯，
让我就更加迫切，
嗯，
要为他传福音，
嗯，
其实我回去的那十几天的时间，
嗯，
累的呀，就是昼夜颠倒，
嗯，
因为白天呢要做饭，
嗯，
晚上呢要去陪床，
嗯，
所以人的那种在一种高度紧张和一种这种疲倦的状态下，
嗯，
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合适的机会给他传福音，
嗯，
我说主啊，
嗯，
给我一个机会，
嗯，
就他的生命气息被你收走之前，
嗯，
一定让我再给他传一次，
嗯，
无论他信和不信，我都相信主权在你的手中，
嗯，
我一直就为这个事情祷告，
嗯，
然后呢，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嗯，刚才这么讲了，我心里其实也跟着你一起在焦急啊，
是，
就是因为不知道老人家其实他在这个年纪有这么重的病的这种情况下，其实生命随时可能都会离去的。
是的，
嗯，
其实本身我们这一次回去就已经是到了最后的阶段，可能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我们回去以后就见不到他了，
嗯，
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回去的，
嗯，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心里边那种迫切，就是主啊，
嗯，
你无论如何给我这个机会，不要把他收走，一定要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嗯，
其实在这之前呢，我都给他传过。
嗯，
结果有一次呢，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让我非常震惊。
嗯，
他说我不能信。
嗯，
他说如果我信了的话，你爸要不信，我们俩将来就不在一个地方。
哦，
你看，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嗯，
我相信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被欺骗了。
嗯，
那他这样想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答复，其实我当时心里特别失望。
嗯，
我的那种失望吧，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婆婆她这样呢？
嗯，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啊？
嗯，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啊，真的是需要在神面前检讨。
嗯，
就我有很多的自我的东西在里边。
嗯，
我很希望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一个人得救。
嗯
嗯啊，然后我好像这个是功劳是我的，我觉得我里边一定有这种想法。
嗯，
那么后来呢，神就没有成就，
嗯，
他就没信。
嗯，
结果他就后来就是一段时间以后我就离开了。
嗯，
这一次是我离开之后半年再回去。
嗯，
其实这半年的时间里边我仍然为他祷告。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跟神有一点生气。
嗯，
我就说主啊，我都祷告了8、9年了，为什么他还不信？关键他不信，他还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把我给顶回来了。
嗯
啊，让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跟他再辩驳的，
就很受打击，
很受打击，你知道吗？就我的信心被打击了。
嗯，
但是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里边的问题。
嗯，
后来我想，我还是继续为他祷告。
嗯，
因为实在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对，
不是我们人想要怎么样。
嗯
啊
嗯，
当然你的动机是合神心意的。
嗯，
但是你的心已经不在神的里边了。
嗯，
那后来我说主啊，那我就悔改，我还是要在你的面前等候。
嗯，
至少我看到我的婆婆还健在，
对，
就说明还有机会。
对，
你还给她机会。那么这些天里边我就在 非常非常的那种纠结无望，然后又很急切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嗯，
直到有一天家里人呢都回去了，我跟我先生换班，
嗯，
中午来接班，
嗯，
给老人做了饭，来到病房。
嗯，
其实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我的婆婆有的时候她神志并不是很清楚，
嗯，
就是她，你在跟她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她有的时候就是说的东西你听不懂。
嗯，对。嗯，
那我就觉得主啊，他神志都不明白了，如果我再给他传，他到底是在一种清醒的状态还是不清醒的状态之下接受的福音呢？好，结果那一天我们去了以后，我就帮他擦洗了，都给他收拾好，然后就喂他吃饭。
嗯，
吃完饭以后他就精神很好。
嗯，
他就说他要坐起来。
嗯，
我们就让他坐起来。
嗯，
然后他就自言自语在那里说我看见宝宝了，宝宝是我儿子，是他最爱的人，
大孙子。
对，你知道奶奶最疼孙子。
嗯，
他说我看见宝宝了。哦，我说妈，那你想宝宝了？我让宝宝回来看你。
嗯，
他说宝宝在天上飞。哦，我说那你做梦了？
嗯，
他说我不是做梦，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他不是做梦。
嗯，
这个时候我就安静下来了，我就坐下来，停下手里的活，我认真地来问他，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你们之间说了什么？他就告诉我，神借着他最爱的人，我的儿子在天上，他要拉奶奶上去。奶奶一直上不去。奶奶就在下面特别特别的焦急。很想跟着孙子一块上去，但是就上不去。
因为你的儿子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孩子。
我儿子是耶稣基督里的孩子，是信主的。
是，
你看神就用了这么奇妙的一种方式，让他看见了。这个时候我听他讲完了以后，我就泪如雨下。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那个心情就是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神啊，你真的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你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真的，这真是超出人的想象啊。
你知道吗，新月，就是我这八九年的时间里一直为他祷告，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神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的婆婆的心真的就被他完全的得着了。后来我就停下来很安静地告诉他，我说妈，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跟着宝宝上去的话，你只有信耶稣基督这一条路。因为圣经说我没有赐下别的名，唯有耶稣基督，你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是，
我说你愿意吗？他说他愿意。
哇，
我说那如果现在我在病房里为你施洗，你愿意吗？他说愿意。当时就激动的都不行，我就赶紧在这个病房里找一个盆儿。我说主啊，你的宝血来洁净。奉你的名洁净他，他就是圣的。我说我今天就在医院里用这个洗脸的盆为我的婆婆施洗，就在病房里。后来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誉为我的婆婆施洗。我当时真的是那个眼泪哗哗的流，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知道主啊，八年来我为着这个灵魂的祷告，你没有一句不垂听的，都垂听了，并且用着你这样一个神迹来成就了。我真的是怀着感恩和赞美向神献上感谢。但是这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又发生了。
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 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明天我们邀请您同一时刻跟我们相约在加油老爸老妈。结尾的时候放上一首由高原弟兄演唱的《感谢你爱永相随》。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意志，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临到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意志，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要感谢。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生命更美，主爱使世界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主爱使世界使生命更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